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感谢神的恩典，今天我们要借着《列王记上》十八章的经文，一起要来思想这个主题：信靠降服的祷告当中来认识神的全能。认知和认识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认知主要讲到我们的头脑中的一些知识，我们知道了一些什么。真正的认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心灵的一个层面。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健康很重要，甚至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健康的一种生活的习惯，头脑中我们都知道。但头脑知道不代表着我们真正拥有健康，我们真正拥有那种健康的生活的习惯。因为我们的生活中没有真正去实践，去活出我们 头脑中所认知的那一切。同样我们也知道人际关系很重要，我们也明白要怎么样能够来维护一个良好的一个人际关系，但这不同样不意味着我们都拥有美好的一个人际关系。因为在我们的每日的言行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常常就忽略了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在信仰生命当中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大家都知道祷告重要，我们也知道应该怎么样来操练我们的祷告，操练每天凡事仰望神，但这不意味着我们真正拥有这种祷告的生命。我们也都相信认识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是救赎主，我们也明白，头脑中明白我们要完全信靠他，完全降服于他，但我们的生命未必真正活出这种信靠降服的一个生命。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认知要进入我们的心，要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要在我们每天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我们把它行出来。这个月我们一起来思想思考这个旧约的以利亚还有以利沙的两个先知的生命。上一次我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过，借着《列王记上》十七章，以利亚的生命，他那种祷告生命当中的忍耐的顺服，他经历到神的恩典。今天我们就准备借着十八章，《列王记上》十八章，我们同样从以利亚的祷告当中，一起来思想，一起来认识，一起来学习他的那种信靠降服。信靠降服当中来认识神的全能。以利亚先知他不单单是头脑中的认识，他是在他整个的生命当中就完全活出他对真神的认识。我们从他的祷告，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到三十七节，虽然这祷告是放在列王记十八章的很后面，但我们要明白这祷告其实就显出了以利亚整个一个生命，就是从前面一路走来，他的生命都是这样的一种生命。在列王记上十八章三十六、三十七节，以利亚向神祷告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你的命行这一些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从祷告中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亚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一个人，神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所做的一切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人能够认识这位神，而且要让人的心回转 归献神，这是他的生命。我们盼望今天就借着当年在列王记上十八章记载的那整个的事件，整个的过程，让我们一起来思想，来明白神如何塑造出以利亚的那种的生命，也同时同样来认识耶和华神。今天我们从圣经无论是旧约新约的人物的生命当中，我们来看神的作为，我们同样从神的作为也要来认识我们今天所敬拜的这位神。所以今天我们会顺着十八章的整个的经文，整个的事件，我们一起一路走来，一起我们来思想，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用我们的心来聆听，用我们的心来领受，也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我们从十八章的第一节开始，第一节到第六节，其中第四节我要跳过去，所以我为大家把这五节的经文读出来。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召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亚哈对于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旁，或者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于是二人分地游行，亚哈独走一路，俄巴底独走一路。很显然，当年三年半没有下雨，没有见露，所以带来了整个撒玛利亚的大饥荒，连亚哈王都坐不住了。他之前派人到处要去找以利亚，盼望能够让天下雨，现在一直天不见雨，他只好自己都亲自出门去找水，因为他知道没有水没有青草，他手中那些的骡马很快就没办法存活。为什么他那么看重骡马？因为当年这个亚哈王手中有2000的这个军队，那军队里面他们的军马军车要靠着骡马来拖着，所以骡马对他也是一个他维持他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的很重要的一个资源。他为着这些不惜自己都亲自出门去，看来亚哈王其实他不是不够努力，他自己都跟他的家宰要两人分地游行，要走遍这地，他自己都亲自走出去，要到处去找水源找青草，他很努力。亚哈王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智慧，他也知道要去找有水泉的地方，有水源的地方才能找到青草。可是亚哈王欠缺的一点在哪里？他只知道埋头自寻出路，他只知道按照人的努力，按照世人的智慧来解决他的困境，他的出路。他就没有想到水源来自于天上，他没想到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他自己，他的罪，解决的方案，解决的途径只有来自于天上。可是对他来讲，他当年只知道低头找水，只知道自寻出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经常也陷入这种境况？在这世界上，不时我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各种的困难，甚至陷入各种的困境当中， 我们有没有想过？想过我们常常只是知道低头来找出路，常常只知道靠我们的力量，靠我们的办法，靠世人的智慧要来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常常忽略的就是人的问题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世上给我们的困境解决了，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这也是当年亚哈王在第十节十八章第十节那边讲到，他当年派着人到各个地方要想尽办法要找到以利亚，他以为只要找到以利亚天就会下雨，其实他不知道找到以利亚这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叫天不下雨的是耶和华神。当人只知道低头找出路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认识到我们自己，没办法认识到我们自己的真实的面目，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当年当亚哈见到以利亚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当我们只知道低头自寻出路，我们看到的问题都是别人的问题，都是环境的问题，只要别人的问题解决了，只要环境改变了，我就有出路了。可是以利亚跟亚哈王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夫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顺从巴利。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所面临的各样的问题，各样 的困境，基本的根源就是在人的罪。人得罪了耶和华神，人破坏了跟神的关系，人也就破坏了跟人的关系，跟我们自己的关系，跟整个环境的关系。今天的所有问题都在这些关系上的问题，无论是我们跟我们自己，无论是我们跟其他的人，还是跟我们这个神所造的这个世界，这个物质世界。所以今天我们真正要解决问题，解决难处，解决困境的，要抬头来仰望神，仰望神的怜悯，仰望神的恩典。因为今天我们所敬拜所认识的这位神是一位蛮有恩典蛮有怜悯的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第一节是耶和华神主动来叫以利亚去遇见亚哈，因为他说他要降雨在这地上。其实以色列人都还没有悔改，神不降雨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心偏斜，背逆耶和华神。神借着这个饥荒要来提醒，要来教导，要来引领以色列人回转。可是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都整个都还没悔改，但神已经要定义要来降雨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神是一个施恩施怜悯的神。以利亚完全知道完全明白，所以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他一点不惊讶，他没有去跟神反驳，跟神提问为什么你现在就要降雨给以色列民。因为他知道他认识这位神是施恩施怜悯的神，是蛮有恩典有丰盛的慈爱的神。以利亚知道，所以他听到神的话语，他就去让亚哈能够得遇见他。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同样可以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今天在这世上，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难处，遇到什么 的需要，遇到什么的困境，我们都可以来到耶和华，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那边讲，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今天在这世界上，时不时的我们会遇到各种的挑战，各种的艰难，甚至各种的紧张，各种的担心，但是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可能大家都留意到最近的新闻，新闻一直在报道，一直在提醒加拿大经济，其实整个世界的经济明年很可能会陷入衰退。我不知道大家听看到这些新闻是不是有担心，担心我们的工作，担心我们的生活。到耶稣基督面前来，抬头仰望神的恩典，神的怜悯。主耶稣说，到他这边来可以让我们得享安息。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会让我们看到，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胜于饮食，我们的身体胜于衣裳，生命比这世界上生活上这些东西重要的多。到他面前享受那个安息的生命，可以胜过我们对这世界上所有的担忧，所有的担心。今天的病毒还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其实还笼罩在这病毒感染，被病毒感染影响的这种担心恐惧当中。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会让我们看到，在这世上我们有苦难，但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了这世界，在他里面我们可以享受他给我们的平安。虽然会有身体的病软弱，会有病毒的侵袭，但是我们在他里面有平安。如果我们只知道低头来寻找出路，我们没办法享受这平安。来到他的面前，今天有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关系的紧张当中，无论是跟家人的关系，跟职场同事的关系，跟朋友的关系，甚至在教会里面跟其他肢体的关系。来到耶稣面前，主耶稣会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是太在意这个世界的东西。当我们愿意放下来，愿意放手的时候，我们的路就宽广得多，我们就容易能够走出来。其实在教会的服事里面，作为牧者，我同样要经历很多很多的挑战，甚至有压力紧张都有，各种的方面，无论事工的方面，无论人的需要的方面，甚至关系的方面都会有。对我来讲，最好的解决同样来到耶稣的面前。特别是过去这两三年，我比较多去操练来到耶稣的面前，把我所需要的放在主的手中。在这过程中，同样也借着来到耶稣面前来认识我真正的我自己。许多时候我们并不真正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被太多外在的东西所蒙蔽了，我们甚至都不知道我们要一些什么。我们所要的有时都是别人加在我们身上的。当我们愿意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就知道他要我们什么。就像当年的先知以利亚一样，以利亚很清楚知道神要他做什么。 怎么知道？就在这祷告当中能够知道。今天神在天上，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借着祷告来到他面前，来寻求他，来认识他，也来认识我们自己。借着途径我们能够真正找到出路。当年以利亚很清楚知道神要降雨，但神也不单单只是要降雨解决这饥荒的问题，神要借着这降雨让以色列人能够认识他，让以色列民的心能够回转。所以当以利亚见到亚哈王的时候，他就叫亚哈王，第十九节二十节他说，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些先知到加密山上去见我，去见以利亚，其实是要去见神。因为他清楚明白以利亚对神完全的认识，他知道神的心意一直是要以色列的民的心能够回转，一直要以色列民能够认识他这位真正的神，只有他是神。所以他叫亚哈王召集所有人到他面前。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无论我们遇到什么样的处境，在任何一种处境当中，甚至在困境中，在黑暗当中，都是可以我们经历神的时刻。因为在任何处境中，耶和华神都在那里，神都可以借着各种的处境来让我们认识他，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也让我们在这处境当中能够来经历他。所以我们要珍惜今天神安排在我们身边的任何的处境，平安顺利的处境我们感谢神，困难挑战的处境我们仰望神，仰望他的恩典，仰望他的怜悯。当年亚哈王召集以色列民来以后，接着二十一节以利亚就对着前来的众民说，你们心持恶意要到何几时呢？若耶和华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四百五十人，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有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见火显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以利亚对以色列民讲，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很显然当以利亚讲这话的时候，以色列民还是心持两意，所以他问你们，你们心持两意要到什么时候才会结束？心持哪两意呢？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他们知道要敬拜耶和华神，但他们也不愿意离弃巴利，因为他们以为巴利可以给他们带来风调雨顺的物质的丰裕。这是以色列民他们的一个属灵的关键。众民一言不答，说明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承认，他们自己默认了，他们自己心里清楚了，他们是心怀两意的人。从这边我们就更让我们看到头脑的认知跟真正的认识差距有多大。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其实头脑中很清楚很明白，当年耶和华神带领他们的列祖走出埃及， 甚至离开埃及的时候，耶和华神都能够使埃及的人把他们的金器银器把他们的财物都献给以色列民，让他们带走。神是一个丰富供应的神，在他们出埃及离开埃及的时候，神都可以让当地的人把财物给他们。在40年的旷野里面，神赐下马拉，赐下水源，保守看顾他们，让他们的衣服没有穿破，鞋子没有穿破，脚没有肿。耶和华是丰富供应的神，可是今天他们竟然要依靠这个巴利，依靠这迦南这个偶像，要来解决他们的生活的供应的问题，他们日常生活的风调雨顺的问题。他们头脑也明白，神已经借着先知，借着摩西，借着先知反复告诫他们，提醒他们不要去拜偶像，不要去背逆耶和华神。可在那个迦南的环境里面，他们竟然去住巴利的堂，竟然供养那么多巴利的先知。头脑的认知跟心的真正的领受，跟生命真正的回应，差距有多大？弟兄姐妹们，我们也反省，反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头脑中对耶和华神的认识，跟我们今天我们的生命差距有多大？今天我们是不是也是心慈良义的人？我们知道要敬拜我们的神。当年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接受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接受他成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接受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当年我们在受洗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众人的面前都立志，我们要一生跟随主。可是今天我们想想今天我们的环境，我们今天是定义寻求顺从真神耶和华，还是今天我们也是心慈良义呢？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想抓住神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各样的恩典，同时我们也很想享受这世上的荣华富贵？神不是说不要我们在这世上的生活，但神要我们明白哪个是重要，我们要顺从哪一个，我们的心在哪里。当年以利亚跟以色列人讲，他可以跟巴利的先知来打一个擂台，看看哪一个神才是真神。以色列民回应，这话甚好。你们觉得他的回答好吗？你们觉得耶和华神在天上听到以色列民这回应，他会满意吗？他会开心吗？其实还需要摆擂台吗？还需要经历这个事件才能认识神是真正的神吗？所以从当年众民的一言不答，从当年以色列民回应这话甚好，都显露出他们的属灵的光景。为什么以利亚敢于跟巴利那么多400多个先知来摆擂台？因为他认识耶和华神，他认识这位神的全能，他完全相信他，他也完全要顺从他，顺服他。因为他知道耶和华神降雨的同时是要引以色列民的心回转。以利亚是个完全顺服耶和华神的人，所以当年神吩咐他到基利西旁，他就去。 神吩咐他去找那个寡妇，他就去。神叫他，使亚哈遇见他，告诉宣告他要降雨，他也就去。他是一位完全顺服真神主宰的人，因为他把耶和华神作为他生命的主宰。弟兄姐妹们，今天主耶稣也在挑战我们，在马太福音10:37-39，主耶稣说：“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不背着他的十字架跟从我的，也不配做我的门徒。得着生命的，将要失散生命；为我失散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顺从真神主宰，就在我们的选择。我们选择要跟谁，我们选择以谁为重要。主耶稣不是说叫我们不要爱我们的父母，不要爱我们的儿女，不是。但是他叫我们，我们爱父母爱儿女不能过于爱他，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因为我们是他重价买赎回来的，我们是属于他的。弟兄姐妹们，好好想想主耶稣这个教导，将来回到神的家里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要来面对主耶稣，我们都要来跟他交战。那是主耶稣就要来问我们，我们在这世上是不是爱父母过于爱他，是不是爱儿女过于爱他，是不是没有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今天是神给我们的机会，让我们立志祈求祷告，真正能够活出顺从真神主宰的生命。主耶稣知道我们心灵愿意，我们肉体软弱，所以他当年提醒门徒们要警醒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世上，在每一天同样要警醒祷告，因为这世界对我们的诱惑太多了，因为这世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吸引力太大了，就像当年迦南的巴力对以色列民的吸引力一样。今天我们的心不时的会被牵引，牵引我们离开神，这就是心思两意。我们大家可以想一想，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在我们一个星期的日子里面，在我们一年的时间里面，我们多少时间我们是给了主耶稣，多少时间是给了神，而多少时间多少的精力是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的儿女，给我们的工作，给我们的娱乐。我再说，神不是说不要我们管儿女，管我们的生活，管我们的休息，不是。但我们想一想，我们把哪一方面放在优先的次序上，我们有没有把神真正当神，真正当是我们的生命的一个主宰。当我们做选择的时候，当我们做安排的时候，我们多少显在神的上面。以利亚的生命是我们可以效法的，求神就借着他的生命来帮助我们。当年以利亚来到加密山上跟巴利的先知来对阵，所以我把下面的经文为大家读一遍出来，大家认真听啊，我们好好来思想神借着这些的经历要我们领受什么，要我们学习什么。18:25开始，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单先挑选一只牛犊， 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照他们的规矩，用刀签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向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各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照以利亚，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2西亚。又在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到了向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我把它 做一点的归纳，好吧。巴利的先知，他们大声呼叫，而且是长时间的呼叫，从早晨到中午，到要献晚祭的时候，他们在所住的坛四围涌跳，他们大声求告，最后甚至用刀签自割自刺来流血。可是结果是什么呢？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巴利一点反应都没有，无论他们怎么求、怎么叫、怎么叫，甚至用刀签自残，没有任何的回应。因为偶像完全的虚无。在耶利米书第3到第5节那边讲到，匠人用手工造成的偶像，他们用金银装饰它，用钉子和锤子钉稳，使它不动摇。它好像棕树，是铸成的，是悬成的，不能说话，不能行走，必须有人抬着。你们不要怕它，它不能降祸，也无力降福。偶像其实一点用处都没有，尤其是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一点的作为都没有。相反的，以利亚所做的，他是重修已经毁坏的耶和华的坛，取了12块的石头，按照以色列12个支派，为耶和华神的名来筑坛，在坛的四围甚至挖沟。这沟说有两西亚大概就15公升的一个容量。他在台上摆柴，把牛犊切成块放在柴上，然后倒3次水在祭物上面，在坛上，甚至沟里都满了水。接着他在献晚祭的时候献神祷告，他就一个祷告。可是这个祷告的结果，耶和华神降下火来，烧尽了燔祭、木材、石头、尘土， 又烧干了沟里所有的水，使众民都伏伏在地回应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真神跟假神的对比对照一目了然，只有耶和华神是真神。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下，当年当以利亚跟巴利的先知在对决，在摆擂台的时候，以色列民在干什么？以色列民直到最后神烧干了所有一切，神降火下来，他们才俯伏在地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可是在那当过程当中，在以利亚跟巴利先知对决决战的那时刻，他们一直在观望，在迟疑。这是以色列民生命的关键。为什么以利亚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他甚至叫他们要浇水三次，在坛上，在祭物上，在坛上，甚至沟里都满了水。因为以利亚他认识耶和华神，他也完全相信耶和华神的全能。再多的障碍，再多的阻碍，神的能力可以完全的击破消除，他的火足够烧掉所有要拦阻他的所有的东西。以利亚对神，对神的全能有完全的认识，这个认识不单单是他头脑的知道，这认识他整个生命的一个尾声。弟兄姐妹们，主耶稣在升天前跟我们讲，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耶稣宣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他了，我们信吗？我们在头脑中信，还是我们整个生命完全的信？弟兄姐妹，我们好好想一想。所有的权柄都给主耶稣基督了，这个权柄包括了他今天吩咐你吩咐我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他的权柄包括他可以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他的权柄包括我们教导主耶稣所吩咐的他的话语的权柄跟历练，能够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今天真正相信吗？那如果相信的话，我们今天是在观望迟疑，还是今天我们真正的完全的委身投入的信靠？在启示录十九章六到八节，我们知道将来我们都要回到神的家里面，神借着使徒约翰让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将来天上的那个意象，将来众民要来敬拜，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做完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婚期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冠冕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将来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要一起在神的宝座面前来颂赞，来敬拜，跟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圣徒一起来敬拜。但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是像当年的以色列民，当一直到神的火降下来才会称呼耶和华是神呢？就是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敬拜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来哈利路亚敬拜神呢？还是在今天这个时刻我们就完全顺服于神的权柄， 因为在今天到天上启示录的那个之间，就是决战的时刻，就是耶和华要彰显他的全能，要拯救人生命的一个时刻。今天我们传福音会有很多的拦阻，今天让一人信主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艰难，很多的不容易。这拦阻可能来自于我们自己，我们自己走不出的拦阻。这拦阻也有是福音朋友他不能接受福音就认识耶稣的拦阻。但是神的全能足够冲垮所有的堡垒。主耶稣已经宣告了，我们头脑也都认识的，都知道了，弟兄姐妹们。但是我们的心是不是真正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真正知道？那就看今天我们是在观望，在迟疑，还是今天我们要进入耶稣基督给我们这个福音的使命。过去两个周末，我们国语堂很感恩有40几位弟兄姐妹参加两个研习会，很多弟兄姐妹心都被神的话语触动，心他们都分享说神的话扎他们的心，让他们回顾回想过去的日子，实在很亏欠神。我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反省，都有这样的觉醒，都愿意走出去。主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听了很多遍了，头脑中我们早就知道了，但弟兄姐妹们，我盼望今天再听以后，我们生命要不一样，我们要有个动力要走出去，要把我们的福音生命投入到这个福音的使命里面，不是做一天，是我们一辈子都要来做，一直做到启示录那边去见神敬拜神的日子为止。我们迈进教会10年的主题就齐心承传福音，锐意建立门徒，让我们都愿意投身进去。委身在这当中，求神使用我们的生命，领人能够来认识他，也借着我们的生命能栽培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他们生命能够成长，也能够成为门徒，也能够接着再去传福音，再去领人归主。让我们在这过程中，我们真正能够来经历神，也真正降服与神的全能。等我要唱回应诗歌《信靠顺服》，歌词里面讲，我们要遵主的旨意，主就与我们同行。主耶稣已经应许了，直到世界末了他都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遵他的命令，遵他的旨意行，他必与我们同在。主吩咐我们就要听命，主差遣就要遵行。盼望今天神借着列王记上这18章的经文，借着以利亚的生命，更借着神自己的话语，能够激励今天，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借着祷告仰望神的怜悯，让我们借着祷告立志顺从真神主宰，也让我们愿意委身信靠降服于神的全能。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给大家1分钟的时间，让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我们献神来回应。
亲阿爸天父，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我们来俯伏来敬拜，唯有你是真神，是救赎主。求你自己亲自来引导我们众弟兄姐妹的心，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认识你，认识你的全能，认识你的伟大，也在你的光中来认识我们自己，也检查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生命的光景。求主你帮助我们，在祷告中我们立志，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回应。当年以利亚重修你的祭坛，求主你自己也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来重修重建祷告的祭坛，重修我们敬拜的祭坛，让我们带着敬畏敬虔的心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因为知道你是怜悯的神。让我们愿意顺从于你真神，你的主宰，不再心持恶意，专心愿意跟从你，也帮助我们愿意委身，委身投入你给我们的福音的使命，让我们今生为你而活，将来不至于两手空空回到你的神家来见你。求主你自己来引导我们，来祭奠我们，来赐福我们。刚才每位弟兄姐妹们在你面前的祷告你都听见，也求你自己来应允，你自己用你的话语，用圣灵你来帮助来引导，让我们今天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而活。感谢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